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请看创世纪十八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中册的讲义，这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读。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我们读创世纪，大概从十一章末了一直到二十五章，读过很多次，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啊。我们曾经大概估计了一下，也可能有差不多十次左右，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前半段他名叫亚伯兰，后半段他名叫亚伯拉罕。可是我不知道他每一次显现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因为圣经没有非常明确的讲，常常都只讲神向他显现出来或者对他说话。可是这个十八章这里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这一次神来向他显现是一个人的样子，有三位一起来啊。那我没有办法借着这个说其他那几次也都是这样，我不知道啊，圣经没有明确的讲啊。也许这也是圣灵的智慧，让我们不要把神的显现、神跟我们的交往，把它定下框框，好像都是什么样子。神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可是我很多年来，我特别对于创世纪十八章，前面这几节神怎么样来临到亚伯拉罕这个记述，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哈，觉得那个很实在，很像，我们有一天想到一个好朋友，也许好久不见了，刻意去探望他，去他家看看他。当然，神跟亚伯拉罕并没有好久不见了哈，可是他去看看他，就像朋友一样，就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亚伯拉罕他的一生，我们常常特别的讲到他的信心，是圣经里面特别标出来，亚伯拉罕这个人在圣经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质，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可是我们不要忽略另外这个主题，就是他是神的朋友啊。神有一种给人的伟大的行动，就是他会来访问一个人啊。我今天要讲的有在你的讲义里面，是我跟大家讲过，好些年前，我曾经特别是从创世纪，我讲了一个题目，讲到神的行动啊。我们已经讲过好些神的行动，对吗？神说话，神歌唱。神纪念，神，我们还讲过什么？神垂听啊，垂听。神，我们有没有提到神观看？可是，在这里我们今天要提到神的造访。新约圣经有一个希腊字来讲到这一件事情，那个希腊字，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翻译作眷顾。有一次主耶稣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为耶路撒冷哀哭，为耶路撒冷哀叹，提到说他们不知道眷顾他们的时候，记得吗？就用同样这个字啊，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被用来指责一个重要的职分，就是在教会里面那些照管教会，神设立来成为教会的领袖，特别来牧养教会的人，被称为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监督，记得吗？监督这些监督显然就是保罗有时候用别的方式讲，使徒行传用别的词来讲，叫做教会的长老现在有一些教派长老跟牧师是两回事哈，像长老教会，牧师就牧养教会的牧师，可是另外设立一些长老，不过他们虽然有这样的设置，那是约翰加尔文发明的，他们还是把牧师当作似乎是长老的一位啊，所以牧师加上教会的长老合起来叫小会啊，可他们还是有这样的区分。可是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我相信并没有这样的区分，因为保罗没有在，或者使徒行传、路加，我想彼得他们都是这样，他们没有在教会里面好像特别把那些教会领袖称他们为牧师，并没有提到这个，他们讲的是长老，就是彼得自己是一个长老对吧，约翰也是一个长老，在他们的书信里面都他都这样自称，可是他们是教会的领袖，也就是全职的领袖，他们是牧养教会的，其实他们的职分就很像今天一般的牧师的职分。但是保罗在提到教会的领袖的时候，在有一些地方称他们为监督，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到监督的条件他要提摩太在教会里面要拣选设立监督的时候有哪些条件同样的那些条件在提多书第一章讲到的时候却称他们为长老，所以我想在保罗的思想里面他这两个词是交互使用的是一样的意思那些长老就是监督，其实就是教会的领袖，就是牧师那初代的教会也没有那么明确的有所谓全时间或者代职侍奉的区分了，可是我们也不能完全这样说，虽然像保罗他是好像是代职的，他因为他是犹太拉比出身的，而犹太要求拉比都要有一门他们自己的一个专业靠那个维生那个原来的用意是很好的，免得他们因为要靠弟兄姊妹给的奉献为生，就有可能因此会有一些偏差，比方如果他知道教会谁奉献的比较多，可能就不太敢有需要的时候不太敢责备他，大概类似这样，所以这个是犹太人他们早期这样子的设立，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很有意思的。可是我想初代教会你也不能把所谓全职侍奉跟代职侍奉都混在一起讲了，因为彼得自己说他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他连在教会里面的比较事务性的工作他都放下来了，所以我想那个跟今天我们所说的全职侍奉的传道人是类似的意思。那无论怎么样，保罗有时候用监督来讲，而这个字就是在别的地方翻译作眷顾的一样的字。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已经离开亚细亚，后来去别的地方探望教会之后，要回安提亚之前，就在要回耶路撒冷之前，就再一次经过亚细亚。但他不想在那里单言，就在一个地方叫以弗所的长老来，记得吗？那他给那些长老讲话的时候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这是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看见长老跟监督在保罗的心目中是一样的职分。 然后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主权的基督，叫你们牧养羊群，那就是牧师的工作。可是这个希腊字 Episcopate 这个希腊字可以有眷顾的意思，它也有那种 overseer 就是监管的意思啦。其实你做领袖一定包括监管的意思嘛，对不对？你要留意各样的事情有没有做对等等，这样。所以那个字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我觉得那个字本身来讲到一个牧羊教会的教会的领袖，我讲的牧羊教会不一定是要牧师，你也可以是一个小组长，也可以是一个主日学老师，或者主把几个人放在你的心中，放在你的负担里面，你关心他们，都用得着这个意义，就是你会照顾他们，对吗？你会想到他们的好处，那是眷顾的意思。你也会留意着要他们走在正路上，有那种监督的意思，那都是这个字所代表的。可惜这个字到后来在教会历史上，特别到了可能到了中世纪的时候，这个词就把它跟长老或者牧师分开了，把这个职分升高它的地位，变成是好几个教会或者好一些这种传道人之上的一个更高一级的领袖。在罗马天主教会里面也称它叫主教。你知道主教他们用的原来的字希腊字就是这个字 Episcopate 这个字，就是在这里我提到被翻译作监督的那个字。当然英文后来有另外一个字出现来讲到主教叫 Bishop B-I-S-H-O-P、可是当你知道英国改教的时候，是亨利八世他并没有认真改教，他只是要脱离教皇的管辖，所以他几乎没有改变什么原来教会的样式，包括各种体制。所以你看见英国的教会你就知道他有一个主教，还有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全国的一个主教。所以英国的国教被称为主教制的教会，听过这个吗？叫做我们把它叫圣公会。它的英文就叫做 Episcopal Church， 那就是从那个希腊字来的 Episcopate 那个希腊字来的 Episcopal Church， 就是英国的教会 Church of England。 为什么一直在讲到这个呢？因为这个字是特别讲到神的眷顾，神来领导人。这个字它本来就有一个访晤的意思，就是去访问一个人，跟他见面，就像我们平常讲去探望啊，像这样的意思。可是说神访问我们感觉有点轻了一点。如果你把它用我们一般 visitation 说成神拜访我们，那个有点不太合适的样子。所以在教会里面，华人的教会他们就发明了一个词，那不是他们发明的，是说他们用了这样一个词来讲这一件事，称它叫神的造访。神的造访，你们听得懂造访吗？创造的造啊，这个不是教会专用的啦。但是我们华语在讲到造访的时候，我想那个意义感觉比访问或者拜访来得更尊重一点，也来得更加的正式，更加的有规模的样子这样。所以记得这个事要省得造访。其实现在的教会，我想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不太用这个字，因为那些领袖们常常比较喜欢用别的字，比方复兴，是呢，复兴来到。近二三十年来，他们又 发明了另外一个词来讲这一件事，叫做转化。他们就把重点放在人这一边，甚至放在一个区域、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因着神的所做的复兴的工作，圣灵所做的这样的工作，就好像带来，比方一整个区域都人的心改变，有更多人信靠主，我们称它叫做一个转化，听过这个吧？如果你是我们在士林贤郎土生土长，从来没有接触外面的，可以是比较没有听过，可是我还是讲给你听，免得你到外面去人家觉得我们那么不上道，不懂得人家这些事。我们只是不用他们这些，不一定用他们这些词而已。如果那是圣经的用词，那我没有用它，没有教导弟兄姊妹，我有责任。如果那不是圣经的用词，我就没有觉得有什么亏欠，没有教导你认识。可是我还是希望你有时候会遇见别的基督徒的时候，不要让人家批评我们好像很无知的样子。当然不是。可是其实更早年人在讲到这个的时候，从西方的教会开始，他们蛮喜欢用 vegetation of God 来讲，就是神的造访，神的造访。我觉得讲神的造访蛮好的，因为那是圣经里面很明确给我们看见的东西。特别从亚伯拉罕开始，神那一天临到他，亚伯兰坐在帐篷门口，天气正热，他你也可以说他可能在乘凉，可是我想他也在默想，这个人不需要刻意说我现在花一个小时等候神，他不需要这样，因为他24小时活在这样的里面，做一个常常默想神、亲近神的人。那天神临到他来向他显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稍微退后几步，宏观一点看这一件事，就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神至高的神，他在高天，跟我们的距离理论上应该要很远才对，而且他不是一个幼稚园的老师照管八个小孩，不是的，他照管的是成千上万，现在的时代不能这样讲，有七十几亿的人，那是很可怕的数字。如果那是一块钱的铜板，七十几亿就有那么多钱。所以这样一位神，他却不，他做事却不是都是整体做的，一起把我们炒成一个大锅菜这样，他不是这样做的。根据圣经，他经常个别的临到一个人，对吗？也许你觉得本来就是这样，不，我觉得这值得思考，你就会知道那是奇妙的事情。我们这位神，你对神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他的伟大崇高你要认识，然后他的伟大崇高里面可以包含他可以那么细腻的眷顾到每一个个人。当他在所罗门建好圣殿之后在夜间的梦中，神向他显现，神给所罗门讲过一句话，意思差不多是这样，就是他所建造的圣殿是神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他说我的心我的眼必藏在那里那不是在讲那个建筑物了，那是在讲神的百姓，神的心神的眼必藏在那里，那就是神造访的意思，对吧？就是因为我们把一个朋友放在心上，有时候就会想起来，我们去看看他。当然现在比较方便，你也许可以打个电话这些年更方便，你可以写个 LINE 写个微信写个 email 给他等等，我能用什么方式，可是那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就是神他把他的心他的眼放在我们身上，他不是放在一个整体的一个全世界的人或者是整个的教会上面，不是的，他也放在每一个个人的身上。因为从旧约到新约你都会看见神会个别的向人显现。 当神来造访的时候，当神这样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继续留在原来的样子，那是不可能的事，没有人能够这样。你看那一天神造访亚伯拉罕之后，紧接着就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神多年来应许亚伯拉罕的事现在要应验了。就是第二年他们就生了以撒。神的应许里面，他的后裔要承受这些伟业的一半的应许将要开始应验，而且这个应验是要传流许多年代，直到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像天上的星那样的众多。后半部还要再过可能500年才会应验，就是要承受应许之地为业。可是那一次造访之后，圣经记载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就是索多玛将要被毁灭，而罗德在那里，虽然亚伯拉罕为他祷告，为索多玛祷告，神也垂听，可是也因为这样，神眷顾罗德，虽然他表现的实在是很不像样，天使要拉他出来，他一直留恋着索多玛，对吧？你记得吧？可是圣经讲了一句话说，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就在毁灭当中把罗德救出来。可是我们都知道接下去罗德走的路结局并不好。他的妻子变成一个岩柱，可能一直到今天留给后世的人做鉴戒。他的两个女儿大概在索多玛已经耳濡目染，他们的道德观念已经很不一样，所以他们就跟父亲以乱伦的方式各自生了小孩，成为后来摩亚人跟亚门人的后裔，一直都不被列在神的范围里面，可以这样说。所以当神造访人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生命很重要的转机祝福，也可以是一个危机，对不对？你知道圣经有很多地方有像这样的例子，当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全会众来到红海边的时候，神的荣耀以云柱火柱的样式彰显在他的百姓中间，云火柱就绕到百姓的后方，把他们跟埃及的追来的军兵隔开来，你还记得吗？出埃及记14章那里讲了一句话说，在以色列人这边是照亮的，让他们可以看清楚路，可以过红海，在埃及人那边呢是黑暗的，他们我想黑暗到一个地步，是个可怕的黑暗，他们甚至不敢动不敢行走。或者像西面那个老西面抱过婴孩的耶稣，他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许多人兴起，许多人跌倒，对吗？神一直有像这样的原则。所以如果你祷告要神来转化，要神来复兴，最好你心里有一个更好的预备，你会变成怎么样的人当神来的时候。神来的时候不一定像你都像你想的一样，似乎就会教会会涌进许多的人，然后教会会被人家看中，你各方面疾病会得到医治，各方面都得到祝福，不一定是这样。圣经有一个地方在讲到复兴的时候，他提到神临到的时候，他把神的大能啊得胜仇敌讲出来，可是他里面也包括瘟疫会流行。他没有说神来到会消灭瘟疫，而说神来到会有瘟疫在他前面行，你知道不知道圣经有这种话？知道不知道？
知道。
在哈巴谷书第3章， 哈巴谷书第三章是讲到复兴很重要的经文，因为我们常常被引用哈巴谷书三章第二节说，耶和华求你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有没有？所以好像如果神来复兴，似乎里面会包含了神的愤怒。我想在这里哈巴谷的意思不是说当神来复兴的时候就是要把神的愤怒给除去，不是的，那是一起在那里。但是哈巴谷还是祷告说，当你这样彰显你的愤怒的时候，求你以怜悯为念。本来就是这样，在教会历史上有复兴来到的时候，常常是在一些人身上是先显出神的愤怒来。为什么？显出人的罪，人的过犯来。就像初代的教会，那是一个伟大的复兴，对吧？五旬节以后一下子3000人信主，紧接着一个神迹是5000人信主。但接下去再下一个记载的事件，就是有一对夫妇，他们欺哄圣灵就被神击杀。所以当神来造访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再跟原来一样，或者你踏上更高的阶梯，走上属天的道路，或者你有可能会走向黑暗跟灭亡。所以很重要的，你不要只集中在神要做什么工作，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国家里面，在一个教会里面，你也要留意说我是怎么样的。当你期待复兴的时候，也许我们最应该留意的是，我要预备好自己，免得当神复兴来到的时候，我们被列在走下坡的那一群人中间。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是近代被认为有一个神的复兴的作为的一个教会。那个复兴并没有变成很广大全球性的，甚至也没有到全国性的了，一个区域而已。可是还是一些神很奇妙的工作。那但是从各地都有人听见这个消息，就涌去那里要去看神的复兴的作为，要去学习。在那里的那个教会的牧师当中，其中有一位，他对那些来观摩学习的牧师们这样讲，他说，如果你们使自己的家整齐，儿女端庄顺服，你的生活跟教会都是整齐的，那么你来这里观看学习，神触摸你，你将会把祝福带回去。可是如果你不是这样，你并不是你自己的家已经很整齐，在教会里面平常就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顺服神的道，那么你来这里看到的复兴，你有可能学的只是一些外面的东西，那个不一定会真的带给你祝福。也许会带来一些一段时间能火热啊，像这些，可是是不是真的会带出生命里面真实的改变，就不一定了。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让我们想到这些，在以赛亚书40章，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40章第3节到第5节。以赛亚书40章第3到第5节，这个是被人家用来讲到预言施洗约翰的经文，对吧？新约的福音书不止一处引用这段经文来放在施洗约翰身上。第3到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底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卸，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很显然， 第三、第四节的话，跟第五节的话是有直接的关系。第三、第四节就是在讲到施洗约翰将要怎么样预备百姓的心，然后第五节是那个结果，对吗？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在当时对施洗约翰来讲，这个第五节的应验就是基督来到，他介绍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让百姓可以遇见他。所以他先给他们行悔改的洗礼，要他们的行为有改变，要他们的心有改变。所以后来圣经有一个地方提到说，当时的犹太人中间有一些人，有一些是法利赛人、宗教的领袖等等，他们没有受约翰的洗，他们没有经过这个，他们当时在那里观望，他们觉得像一般的百姓才去做的事，大概他们也没有觉得他们需要悔改啊。后来福音书有一处这样讲，他说他们因为没有受过约翰的洗，后来听耶稣讲那些话，他们就绊倒了，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在那个时候是这样，我想在整个教会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一个法则。我常常觉得从施洗约翰之后，所有传道的人他们的最主要的职事就跟施洗约翰一样啊，为主预备道路，然后见证基督。他们为主预备道路，让人的心预备好，所以你应该要传讲神的道，而且是要传讲那些叫人要去遵行的神的道，而不只是讲一篇很棒的道，或者是让人会流泪，让人会非常的聚会完会跟你说，牧师你讲得很好的，只是讲那样的道，而是应该要讲人会被触摸到而真正的改正自己，或者不知不觉被塑造磨造成更有神的心思，更有神的感觉，更像神。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好像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打开一些门路，我们容易遇见神的显现，容易遇见神的救恩，他的作为。事实上那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造访。所以不完全是因为神造访我们，我们生命就改变，虽然这是对的，可是不完全是这样。也有另外一部分是，如果我们生命没有先改变，有可能神不会来造访我们，或者神来造访我们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觉得，我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没有办法领受，像那些法利赛人、祭司长一样。又甚至更糟糕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先预备好自己，当神造访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反而会更走向黑暗跟灭亡。所以这些我们要留意的事情哈。所以教会不要只是想着催促人要去祷告，说要有复兴，大家为这个禁食祷告，通宵祷告，多多祷告，又有复兴。如果你知道复兴的意义，也许你的祷告会不太一样，甚至可能有的人会不太敢祷告因为当神复兴来到，当神来造访的时候，那并不太容易。旧约圣经快结束的时候，先知提到这个，你知道吧？他说你们所寻求的主比忽然进入他的殿，那里也一样，从施洗约翰讲起的，到那时候神要差遣他的使者来。后面说你们所寻求的主比忽然进入他的殿，有的人常常引用了一段经文，引用到这里而已，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他不一定很留意接下去那一节讲什么。来，我们把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读一遍。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比忽然进入他的殿，立遇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可接下来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而且他为什么当不起？因为他会像炼金之人的火，像漂布之人的茧一样。可是有时候基督徒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是苦难的时候，他们祷告，他们觉得要神来造访他们，要神来领导他们，就是要来除去这些。可是圣经写的不是这样，圣经写的是说他来的时候带来的是这个，对吧？他来像炼金之人的火，而不是说他来要把火我们熄灭掉。可能我们觉得我不太愿意在那里面被烧，所以我们希望神来熄灭掉，熄灭掉就表示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然后一转身我们又祷告求神赐下复兴的火。你不知道那是同一个火吗？如果你没有先被火炼过的那种火，你怎么能期待什么叫复兴的火呢？是吧？哦，不要把复兴火子解读成很多人信主或者我们的困难被挪去，不是的，那是在一起的。那是因为神想要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并不是我们外在环境让我们可以过一个舒适、很丰富、很顺利的环境，而是要坐在我们身上。一直到今天，神仍然造访他的百姓的，包括了跟一些个人的造访。你一定不要以为，不要有这种想法，觉得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神怎么忙着过来？你不需要这样想，他是神，那就是他是神的特质，他就是有办法，他可以，我相信他可以同一个时间临到，如果这些人预备好的话，他可以同时间造访所有70几亿人在世上，到个别的对他们的生命带来帮助，他可以的，他不会正在关心这个人就遗漏那个人，不会的，我们想到这个应该带一种恐惧战惊可是又充满了喜乐的态度来影响这一件事，对吧？我们可以祷告主来造访我，我预备好了，无论你要怎么样做，如果你来像炼金之人的火来除去我生命中的杂质，我也愿意来。如果我没有力量承受这个炼金之人的火，祝你怜悯我，让我能够承受。你可以这样祷告，如果你来会像漂布之人的茧，好像会为我带来伤害，可是那样会使我的生命被炼成更洁白，那我愿意来。如果我在里面会承受不起，你要帮助我。你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不会过于人所能承受的，主你要照你的应许怜悯我。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对吗？当我们期待复兴，期待转化，期待神的造访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这样的态度。有的时候那意味着你要埋下去追求。我记得 好些年前我几次听见我的妻子在讲到，还有有时候在个别服侍人的时候提到，有一些人刚开始来我们中间追求，然后他们追求了一段时间，就为着他们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或者还没有很能够进入这样追求，来问我们是不是有什么错，或者有什么可以得到帮助的。我的妻子有好几次遇见这种情形，会告诉他说你要预备好，要追求2-3年以上才会有一些改变的。这个说法不一定完全准确啦，也有的人来追求一下很快有一些改变，可是那个常常是因为他们在那个之前已经有一些追求，有一些预备，或者神让他们有某一个祝福， 要帮助他们下一个阶段的追求。我们都不知道神会怎么做，但是我同意你要追求到你好像真的能够安息在主的同在里面，住在他里面，是需要年日的，不是用你来参加几次聚会，像今天有时候有一些特别聚会，就他不一定他们这样标榜，但是他们做的见证蛮容易让神的儿女以为是这样，似乎你去参加几天这样的特别聚会，你生命就会被那样的转化，那样的改变。你可以有一些奇妙的经验，可是你生命真的要转变，是长时间的事情。我不知道你需要做什么。像我的妻子当年，那时候她才差不多20岁左右而已，她被主吸引，觉得我们可以更明确的认识神的同在，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所以她就给自己定规，每一天至少要祷告1个小时。她不是只有在1个小时在祷告啦，可她意思就是说是专门分出时间来，不做别的事，只是祷告这样。他去学校附近发现有一个教堂，他们白天也开放着，可以去那里找到一个小房间在那边祷告，他就是这样祷告。他说他刚开始的时候给他祷告，祷告了好久，我看一下表，才过15分钟。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可是他一直都是非常有耐心，他读书啊什么都是这样，很有恒心，那就坚持继续下去。差不多半年后，忽然有一个机会，他知道有一个聚会，他去参加，就在那边被圣灵充满啊，那他生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机。当然，那不是表示他从此就已经踏入很完全可以好好的服侍。事实上当时我们得早的教导常常是像那样，所以他也是这样做，所以到后来虽然彰显出好些神迹奇事，神的作为带给别人祝福，可是后来他自己觉得里面是空着的，所以当他遇见荣教时，晓得要更多的追求，那就更多的融入其中。所以我觉得他告诉人家说你至少要用2-3年追求，他实在讲得太客气了。我不觉得你追求10年就能够有多么伟大的成就，因为事实上那是一生的事情。我不是要让你灰心，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这个途中神还是会不时给我们一些恩典的。可是你需要有这样的想法，你需要为主预备道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好叫耶和华的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看见。当神造访的时候，你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认出那是神来，要不然你有可能会交错而过，失之交臂，有可能。而我觉得我们服事的人，无论是我们全职的传道人，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各样的服事，我们服事的人，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的服事最主要是像这样，就是做一个眷顾监督造访的人，不是我们去造访人啊，是我们期待我们所服事的会使人得着神的造访。其实我不应该这样说，神今天并不是在那边什么时候选择去造访一个人，什么时候选择去造访另外一个人，不是的。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来成全救恩，就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神最伟大的造访，对吗？所以后来他对耶路撒冷说，这个大军的京城原来应该是他自己的京城的地方，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不知道眷顾你们的日子。后来他钉十字架，好像门徒失去了他，但是他从死里复活，可是他明确的讲，那还不是最终的结局，要等到他升上去见父，当他被神的右手高举，就把圣灵浇灌下来，五旬节以后人被圣灵充满。我一直都认为从那以后都是神眷顾的日子，都是神造访人的日子，一直没有改变，一直没有停息的，就看你要不要明白。所以我从蛮年轻，我其实就知道一件事，就是我的服事不是要带来神的同在，而是要帮助人去意识到神的同在。我带领聚会不是说我怎么样选一首诗歌能够唱得激发起大家，然后带来神的同在、圣灵的浇灌，让人家说这是一个有恩高的教会的聚会。不，我从非常年轻，事实上是我们开始侍奉主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我们就明白这一件事，我们要做的事是提醒人，让人知道神在我们中间。你知道这不太一样，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从很起头，我们就告诉人说，你祷告说，主，你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说这个其实有点不太合乎真理，不过我们没有把它讲得太极端了。我常常会加一句话说，你这样祷告并没有什么错，可是你还是应该要知道，当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主说我就在你们中间，那是主的应许。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为神在这一次聚会里面要与我们同在祷告，你也应该是已经知道这个应许来祷告，而不是好像要你祷告到神才这样做，不是的。那如果我们弟兄姊妹都自己明白这些事，你就会不会去追逐一个聚会，是有恩高的聚会，有神同在的聚会，好像那样才得不到祝福。当然你参加那些聚会都很好啦，可是你会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你知道你需要的是一个醒觉，一个 awakening 就是醒过来，知道耶和华真在这里。这是雅各的经验，你记得吧？雅各最早期的经验，他在伯特利醒过来，早晨醒过来，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觉得那是雅各宝贵的地方，他没有说昨天晚上神来了，他没有，他早上醒来的时候，他的认知是一个很正确的认知，他认知是神其实一直都在，我过去没有注意。所以他说这地方何等的可畏，这不是别的，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我想从此以后他常常操练自己，要更多的意识到神是在的，而不是等着什么时候再有一次伯特利的经验，再来做一个梦，要再来一个意象或者什么，不是的。可是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就被教导追求这些，对不对？其实不是。如果你祷告要有复兴，以前复兴的时代，复兴常常被人用另外一个名字称呼，它叫做 The Great Awakening， 叫做大醒觉，就醒觉过来。对什么醒觉过来？对于神的同在、他的荣光、他的能力醒觉过来。而我们传道人做什么事，一定不是要让人家知道，哎，你看我为你祷告，或者我给你讲这些道你就得到帮助，不是的。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要让人对神自己醒觉过来的。可是要能够这样， 我们需要像施洗约翰一样教导人要悔改，要遵行神的道，好在我们里面预备神的道路，这样当神临到，或者是说我们就容易意识到神荣耀的彰显。然后施洗约翰的工作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指出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看他你的神啊，见证基督，那就是我们所有服事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神的造访就会成为我们一种生活的样式，而不是一个追求的目标。需要我再讲一遍吗？我刚刚最后讲这一句话很重要，如果你明白这一件事，那么神的造访就不再只是你祈求着要神做的一件事，而是变成一个生活的方式。你没有明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想要重新遇见什么，那意思就是说你重新更新了你意识到神的同在，更新了你对神同在的意识，那个意识就是神的造访啊。你既然意识到神的同在，难道那是一个静止不动的一个死的东西吗？不是，是神自己。意思就是说你重新意识到我是站在神儿子的面前，那就叫神的造访。神的造访还能够做比这个更多啊？没有了，那就是神的造访。然后我们可以像亚伯兰一样，也许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跑来跑去的尽心的要献给神一些东西，也许呢包括你的服事见证或者做一些什么事，可是也有一些时候你就只是侍立在一旁，就与神同在，因为神在那里，对吧？所以我说那是神的造访变成你生活的样式。想想看，如果教会里面更多人有是这样，有这样，那怎么可能不影响那个地区的，而带来一个更广泛的范围的所谓的复兴转化神的造访呢？当然会的。使徒行传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个罗马的军官哥尼流，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常常按时祷告，他那时候还不太懂得亲近神这些事情，他尽他所知道的，从犹太会堂得到的教导，他不是犹太人，可是从那里得到的教导，他按时祷告，而且化成生活当中很实际的美好的行为。他常常周济穷人，我想他也把他的家治理得很好，所以当他神要彼得去传道的时候，他有办法把全家都招聚着。你有没有办法这样？如果有牧师要去那里，你会不会有一些家人并不想这样？当然如果你不是一家之主，那不太是你的责任，但是你可以为这个祷告了。如果你是一家之主，那会不会你有点失败啊？跟你也不是这样哦，而且他不只是对他讲，他可以召集一群朋友，事实上一大群人聚集在他家里面，而且那些人是很认真的哦。我觉得他们不是说哦，听说彼得晚上八点要来，七点半以前要到，他不是的，他们可能前一天就已经在，因为他并不知道彼得什么时候到，因为从老远的地方要来的。所以当彼得到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在那预备好了，怪不得彼得讲道根本还没有结束，圣灵就浇灌在他们身上。你有美好的预备，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在复兴当中的牧师讲，你把你的家治理的好，我想到包括教会这个神的家，把你自己治理的好，这个复兴对你就会有意义。神的造访，你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认出来，而且会真正的触摸到你的生命。 所以那天哥尼流一家都得救，他的朋友们都得救了。我相信后来影响许许多多的人。虽然彼得不是外邦人的使徒，可是神却先使用他做了像这样的事情。我年轻的时候我遭遇的也是像这样，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跟哥尼流来相比，可是当神造访我们的时候，我们再没有办法像原来一样，我们不再能够平庸度日，我们想的就是属天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影响旁边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学，接触我们的人，那是我真实的见证。我们把这个区分一下，我有时候会这样讲，你可以平淡度日，那没有关系，你并不需要常常要让你的生活非常的精彩，你很有成就，很有名声，你不需要觉得那样才定义你的成功，你可以平淡度日，可是不要平庸度日，你不要每一天就是这样在过，跟着世界的样子，世界的潮流在走。如果神真的造访你，你定规没有办法平庸度日的，你要继续平庸度日，你就是背向他，不顺服他了，那是会逐渐走向黑暗的。先知以赛亚在想到神百姓的破败，在想到神复兴的应许的时候，他发出了一个祷告，说那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大能的膀臂运行在他百姓中间的在哪里呢？对吧，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有一个人也这样祷告过，虽然好像是为他自己祷告而已，可是后来他将影响许多人，就是先知以利沙。他年轻的时候，当以利亚被接升天之后，他回头要回到自己的地方，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拿着以利亚的外衣打水，记得吗？他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然后他经验一样的事，后来成为许多别人的祝福。我们也可以像诗篇八十篇十九节那样祷告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那个意思就是复兴啊，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这是从我们人这一边来看的，如果你能够明白神一直在，你就不一定需要这样祷告了。可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好像这样，任何属灵的人都会，我们就可以这样祷告，好像神你不够发光，所以我没看到你。其实这样祷告的目的是让我们对神苏醒过来，神并不需要说原来我发光不够所以看不见，再多发一点光，神才不需要这样，神一直都是这样的，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这是先知明确讲的。如果神的造访是这个意思，复兴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制造复兴，对不对？不是借着怎么样带一个聚会，怎么样办一个特会造成复兴，不是的。可是我们也不要用一些很完美的样式来框定复兴。我喜欢约翰卫斯理祷告的，他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没有瑕疵的复兴。约翰卫斯理的特性，他一定什么事情想要更完美，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人，可当他看到神做的作为的时候，我想他看过很多有瑕疵的，他说神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没有瑕疵的复兴，如果倘若不能，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有瑕疵的复兴。总要让人的心向神醒觉过来，那就是我们的认识，也是我们的祷告，好吗？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375首，颂赞诗选375首。
Thank you.